们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哦，主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一个得胜的力量就从我们身上涌出来。当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哦，那种满足的喜乐就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哦，你不仅是赏赐给我们的那位，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只是跟你遇见，只要跟你连接，就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弄的生活生命的力量，哦，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不断从身上涌出来。哦，主啊，所以在赞美当中，我们就深深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大有能力、丰富而且是信实的神，以致我们真能够跟世人所说的，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面前不仅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也再次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更多的跟因着我们的渴慕，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因着我们的寻求，你更多的向我们显现。哦，因为我们在这等候，主，你就不断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感谢主。好，让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前面那段经文啊，我们从这个第十九节开始，我们就依次把它读到这个十八章的末了，那我们再看啊。能够思想多少，我多少我们就看多少。啊，这时候讲到亚沙龙在到了十八节时候，啊，他是叛变他父亲的，不过这时候他已经啊，就是被打败，甚至被打死。啊，我们在他身上有蛮多的思想，蛮多学习。那这时候呢，到了这个十九节的时候，就讲到啊，一个祭司的儿子，这个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就说，因为大卫这时候叫这个两位祭司还有两个儿子留在耶路撒冷，那当然还有这个就还有另外一个叫户塞的，叫不要过来，就你留在耶路撒冷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就告诉我。那当然是沙都的儿子啊，这个亚西马斯，就这是他造，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听到整个战争都已经完了的时候呢。因为前面战争已经完了，所以这个约雅就吹号了等等啊，就等于说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啊。其实就是两个人嘛，一个就大卫，一个就是亚沙龙。其实不是百姓的征战，是两个这领袖的征战啊。所以有个的结束了啊，这个征战就结束啊。这时候呢，这个沙都的儿子就啊，他就要说要把这个消息，就这是他责任，带给大卫。不过中间呢，有一些的，好像一些的出这个一些的啊，也不叫出入，有些的啊故事在里面。那这是我们可以思想。那当时还有一段，就是当大卫听到啊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更是听到他的儿子亚沙龙已经被杀了啊，这时候他的整个的反应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十九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沙都的儿子
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早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就在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识，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
跑
过
古示
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
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的，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吧，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斯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给人的报仇了。古斯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斯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要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
OK， 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时候呢，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撒都的儿子呢啊，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完了，而且知道了就是啊，这个大卫的敌人啊，都就被打败了，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战争就结束。那但是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就要去去报告给这个大卫啊，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约押跟他说不要去，因为他知道大卫看重的或者在意的，还不仅是打仗有没有胜利，是在于他的儿子亚撒龙有没有被打死。那很明显啊，如果这个消息报告给大卫，就是仗打赢了，但是这个儿子被打死啊，大卫还是不会开心的。甚至从某角度来讲，大卫可能会所谓的照他先前所说的，不可以碰我的儿子，不要要善待他，就跟这些几个大将啊，还有这些人都讲清楚，所以全部人都听见，所以会让大卫知道啊，这个是会生气。所以呢，当这个这个撒都的儿子要去做这个事情，所谓报信的时候，这个约押就跟他说：“你不要去啊！”请大家留意这边这句话。约押真是很诚实的，或者很坚定的跟他说：“不要做这个事情。”请大家留意20节，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去报信，因为今日用了几个字，在原来文字这三个字是很相近的。”一个叫今日，一个叫改日，一个叫今日，所以改日跟今日是一起的事情。所以呢，今日不可以去报。所以对约押，他非常清楚知道大卫的想法，或是对整个的战争的结果，甚至所以你看发现后面到19章的时候，约押就对于这个大卫的反应，真的不以为然，其实有点责备。那当然我们到后面再看，他觉得他真的了解大卫的心。那一个，我们还是说，我说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的一个领袖，做一个领袖，他实在是有他的一些所谓的高度深度，我们用了好几次这样的话来讲。但是呢，对一个平常的一个领袖来讲，他不能够明白啊大卫的心情，他不能够明白，就像门徒跟着主耶稣这么久，没有一个人真正完全的知道耶稣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呢，你发现耶稣来，他说我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担当人的罪。现在门徒受不了，他以为耶稣来就是要带着他们复国的，要把罗马人给打败，然后他们就起来。他觉得来的时候主耶稣是轰轰烈烈，这样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那做王也哪有这么难的。 但是对他们讲，看到耶稣甘心乐意的，虽然他可以靠着有权柄，靠着神有权柄有能力，他自己本身就有权柄，但是他要放下。对一个所谓的人来讲，对一个甚至所谓的领袖来讲，你有为什么不用？你能为什么不做？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坦白说，我认为不是一个天然有，但是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一直在学，所以常有人说，牧师你有为什么不用？你能为什么不安排吩咐？那大家都要听你的。我不说对错不放在心中，但是在对错的里面，你的态度，你怎么用你的有，怎么用你的能，到底为谁来用，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约雅跟着大卫这么，因为他是一个英勇的勇士，所以对这个约雅来讲，这三个兄弟来讲，跟着大卫一定会发的，一定会，就是怎么样还是要成为一个，就是最后没有成功啊，就是说没有被这个什么得到江山的，起码被认为啊，这些是一群啊，这个约雅跟他的兄弟越认为我们是勇士，因为我们跟了一位勇士。但是没想到大卫好像这个也不争也不抢，在那个也不要，也不坚持，啊，该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杀了，大卫说不可以，啊，该怎么样，这个他说不可以，咒诅大卫的说干脆我过去就把他砍了算，大卫说不可以。所以将讲到啊大卫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叫做君王跟仆人的时候，这世界这样找不到。君王就君王，如果照人的常情，君王他有，他怎么可以放下？他能，为什么他不用？但是对一个仆人来讲，他不做这种事情。仆人就是服侍了，就给啊。所以你会发现呢，约雅说不可以，不可以。那讲了几个理由以后呢，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以去。很可能呢，在这样对话当中呢，约雅跟他讲：“你不要去吧。”那可能这个沙都的儿子为什么就问了一些了？啊，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报啊等等。那最后约雅受不了，就跟他说：“不是每个人那时候都知道，就说这个约雅说你不因为王的儿子，这不用大卫的儿子，用王的儿子，这代表说这个王。”这个他的儿子他身份是很高，那也代表说这是王所发的命令，这不是所谓的父子的关系而已，是王所交代的命令。那当然是这个亚沙龙也是贵族了。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约雅在讲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但是呢，这个约这时候呢就不要去，所以你不可以去吧。那这时候另外有个人跑出来，约雅就对古时人说，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很可能的，这个所谓的古士人呢，叫古时，在新约的时候用的古，这个就黑人，这个是这个，这家里面呢做啊，这群人呢啊，他跟我说黑人主要是说他不是以色列人啊，是那这群人呢，在整个的犹太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时候跟这个以色列是好的，有时候是跟以色列人为敌的，所以好好坏坏。那这时候这个人啊，我们了解他背景，这就也知道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所谓的一个 messenger， 就是专门传消息。所以呢约押就把他找来，当这个消息让那个大卫知道，所以呢就把这个古时人找来说，哎，你就过去把你所看见的去告诉王。所以这时候有两个人，一个要去，约雅说不要去，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使者，所以约雅就差这个人去。那两个人的身份、两个人的背景、两个人的责任是很不一样啊。如果讲到这个撒都的儿子，他是一个所谓的messenger 没有错了，不过这个有点像私人的一个密探的，有点像这样。但是这个古士人基本上他好像是一个比较大公众知道他就是一个传信号人。那当然两个人生活身份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那约雅就跟这个古士人，你把所看见的去告诉他。很可能这个古士人是看见这个亚沙龙被杀，就起码或者杀死又被丢在哪里啊等等。 那所以呢，约牙根本不需要跟他解释，这个说，只要你把所看见的，那解经要告诉我们的时候呢，确实啊，约牙一方面是要保护这个撒都的儿子啊，另外一个就差派这个古士人去。那如果万一大卫生气，我不是说告诉我们不可以碰我的儿子吗？那如果出了事情的时候，对约牙来说，当时不可以牺牲撒都的儿子，倒是这个古士人呢，就让他牺牲，就让他牺牲。OK，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局。那所以呢，但是这时候这个古士人就先跑了，就先去，所以没有让这个撒都的孩子这个儿子去。不过过了一阵子以后，撒都的儿子还是认为他应该去。他觉得他应该，所以呢，这个约牙就已经有人去报消息了，你不去也无所谓，反而有点点的不太耐烦。那你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你坚持要去报呢？而且我已经告诉你，如果是亚沙龙死的话，这个大卫是不开心的，对你一点好处没，也不会有什么奖赏，所以为什么要去？不过这个撒都儿子说，我还是要去，然后反正我就跟着古士人后面去好了。那对大卫来，对这个约牙来讲，那没有问题了。反正如果是约牙这个派的这个古士已经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了，那这个撒都这个儿子再去再讲，就讲了。起码大卫要记的话，是先记前面那个嘛。啊，最后说那就去吧，你要去就去。那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的撒都的儿子最少有两样事情，他跑得蛮快的。所以跑到另外一个古士人还没到的时候，他已经先跑赢他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在这个百姓当中应该是一个蛮会跑的人，你照他跑的动作就知道他是谁，意思说他是一个运动家。在这边说，所以看在城门那个人看了以后，看看那个动作，哦，应该就是撒都的儿子，所以他很会跑，而且很会跑是出名的，所以他果然跑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古士人的前面。然后呢，这时候大卫是坐在这个字，大卫正坐在城瓮上。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原来那个城有两道墙，那墙上头呢都有那个所谓的一个呢叫做看，那另外叫守城的人。前面这个就看前面那个第一个外面那个墙城墙上头有个叫做所谓 watchman 就看，那还有一些在底下就所谓的看见什么就跟另外一个墙里面的守的人告诉看见什么，一个人啊，两个人，一个军队啦、啊，或者来的快了快了还是慢呢、啊？然后去后面那个就去 interpret 来的人是敌人呢、啊，是友军呢、啊，或者说来做生意的呢，还是怎么？那大卫是坐在这两主人的当中，所以呢，意思说大卫必定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外面有的事情发生，因为外面那个守城墙呢，要告里面那个守墙去讲看到些什么，那大卫啊一定知道什么事情。如果要弄清楚，就问问你守里面的人，他在解释嘛，到底来人是何许。所以大卫这些对话的当中知道，哦，最后看到是这个撒都的儿子。然后大卫讲一句话，他是好人，这好人就应该报好消息啊，这他认为打仗打赢了这是很好事情，那应该他的儿子大概应该没有死。所以呢，当这个撒都儿子跑到前面报告说这个仗已经打完，那大卫连听都没有太多听啊，打得怎么样啊，伤亡是怎么样，连这个都没有去，马上就问那个少年人呢，就他儿子。所以呢，在解经的里面有两个，一个呢就说撒都的儿子知道亚沙龙已经死，最少是约牙跟他说已经死了，对不对？前面讲了，或许呢就是这个撒都真的不知道亚沙龙已经死，纵然约牙跟他说亚沙龙死，不过他认为他没有看见不算。当然这是一种的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说，他这时候发现大卫真的看重是他儿子，打仗有没有赢不是这么重要，所以他知道约牙的警告他要放在心中。那这些都是解经来解释，因为圣经没有讲得这么的清楚。但不管怎么样， 听来听去，你可以明白亚沙龙的解释，大卫这时候的态度，让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大卫看中的不是这个仗有没有打赢，当然不是打赢倒是很好，不过他真正留意的是他的儿子有没有被打死。那这时候呢，古时人虽然是最先出发的，不过这时候跑到后面来，这时候城上又看见又有一个人来，那这人是何选不太清楚，不过一个人应该是使者，前面一个是一个 messenger， 所以就这个大卫啊，好像从这个撒都的儿子问不出什么名啊、哦，你就站在旁边好，因为既然有另外一个使者来，我就问问他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当这个古士人来说，古士人就一直就把所有的事情讲得清楚，最后问到大卫问到这个年少人怎么样呢，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的时候，古士人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与那少年人一样，他意思说敌人都打败包括你的儿子在内。大卫王这时候就后面讲讲他就哭，我们这样的中文看，我们从英文啊，我所懂的英文来看，还是看不出后面大卫的整个的哀痛，但是一些专门研究言语人来讲，大卫这时候的哀痛是圣经里面记载到大卫的哀痛当中是最惨的一次，他用这些话一面哭啊，一面走一面说，就后面一句话叫做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偶尔。一些的研究言语的这些的解经家说，大卫这时候的哀痛到一个程度，是过去虽然大卫哀痛一些事情啊，但是没有像他这次哀痛的这么厉害。有时候你很难明白哈、啊，就是大卫的心情，这个的儿子是叛变的，是背叛他的，甚至这个儿子如果讲以整个经文记载，当然大卫知道有多少不讲，这个儿子他虽然不敢直接的所谓要这个伤害大卫，甚至把大卫杀掉，不过如果有别人做这种事情这个儿子也没有反对，但是大卫这个儿子的心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很难去解释。怎么说呢，大卫可能这手，所以对这个约雅这个大将来讲，他觉得大卫越来越年老的时候，他这个人越来越弱，大丈夫军这个什么勇士怎么会被这种事情，所以当听到大卫哭成这个样子，所谓伤心，这个对约雅来讲，他觉得他以前所一直认为大卫这个勇士现在已经不太勇也不太是，可以这样说，所以心中呢产生一个所谓的不仅说背叛了，其实就是产生一个藐视。哦，你读后面。OK， 我想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就讲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可以学些什么，就从撒都的儿子，他真的这样的说，这是他的责任，他尽到他该的责任。那完以后，虽然他听了蛮多，我们还是从正面角度来看他好了。他没有看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大卫问他：“哎，这个少年人亚沙龙到底怎么样？平安不平安？”他基本上他讲不出来。他说：“哦，在那个征战当中打赢了以后，征战就本来就很乱嘛，打赢以后又很欢呼的喧嚷当中我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那如果在还是从个经文呢不，他其实也可以补一句话：“我是没有亲眼看见。”不过你的大将约牙说你的儿子死，他也可以讲这句话，不过他也都没讲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正面角度来看这个这个撒都的儿子，第一个他尽他的力量，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这大卫的安排就是他要报信，耶路撒冷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要去报这个事情。那第二个呢他只是把知道的看了这段经文是记载蛮简单，不过有点点的好像多了一个古士人呢，所以这个整个的那当时我想是主要这个所谓的这个 writer 这个写这个记载这个撒母耳记的，他因为要把这弄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多么对于他的儿子亚沙龙有没有这个平安不平安是很看重，所以一讲到不平安的时候，纵然是仗打赢了，但是这个的儿子死了， 对大卫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在带出后面那几句话就大卫的哀哭。我想这是一个真的看到一个人生的起起伏伏的时候，你看到人最后看重的还是人。你走了一生呢昨天我在南部我们下去在一个分堂服侍除了讲道以外，我们主要是跟牧师师母我们玩的，因为以前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有时候在外面领会其实我们谈的蛮多因为我们认识二十年了，我们也同工了差不多二十年，但后面几年比较少，他到了南部以后，但我们发现谈到教会，我们就发现每次谈到某些事情，最后我们两个就是摇摇头叹叹气。有些不见得是坏的，不只是你在揣摩你在思想整个人生的起伏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在当时根本不是你预料得到。他坦白说从母堂到南部去服侍，这不是就是最先的教会的安排，也不是什么。不过最后我们沈宏这样说，他的服侍真是看见神的带领在他们身上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看到神给他们这个很大的安慰，意思说他们服侍很有果效。那当我们也谈了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包括人海内外有时候谈到的时候我们就在摇头。但是我的一个结论是说，以前我们看去那个布道会有多少人或培灵会有多少人然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们谈的没有谈到太多聚会，我们都谈到蛮多是人。会不会呢？他比我小五岁，所以呢，这样人生走过来，好像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其实事情是蛮重要。尤其年轻时候，我们觉得做成功这个是很重要。不然可能你到了人生走到某个程度以后，那个事情觉得不怎么样。尤其你如果说想大卫，他打仗都打赢，打惯都赢惯，所以反而觉得打赢了也没怎么样。不过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对他来讲，他的孩子就很重要。那这个就带出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解经家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做一个补充，他是引用另外一个解经家的补充。一个领袖所负的责任是很重，把这个所谓的旧约的这个落这个神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当然他用这个字我们用借用这个字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一个领袖所谓 degrade 就是慢慢这个失去他做领袖应该有的这个责任或许他的生命有更多的破口的时候，基本上他的 house 整个的家他的 household 也会在神的咒诅的里面。那这样听不太懂，神不是追讨，但是当我明白这个解经家，因为这个解经呢是引用另外一个解经家来讲，他觉得很重要，所以他写下来。我听完以后，我看我也觉得很重要。神兴起你做领袖来，第一个，你有没有保持住你可以做领袖？不要以为做领袖就是因为你有资有有这有有资源，而且有权柄。这时候你的领袖，神给你这些，你有没有好用？倒过来，如果没有好用，用这个来成为自己的要得着。等一下他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我再提，用自己得着现在本来我是从一个非常谦卑的或者非常软弱的家这个家庭长，现在我什么都有这个就是我的，我要这个就这个、我要买这个就这个、我要享受这个就我要高兴做什么我决定要做什么你们都要听我的，这样的领袖就很容易跌倒。神会给他机会，神会在整个当中会带领他，但是他继续的走下去的时候，他不仅要受审判，而且他整个 household 都会受到惩罚。那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做一个领袖，你在外面是一个很成功领袖，你在你的家中是一个好的领袖吗？你在外面，在整个公司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不过你负责那个部门，因为公司太大。真的到一个程度，可能说因为我们分堂也蛮多，有些人听到说欧牧师我在母听到母你在母堂怎么样讲，甚至有些别的教会的牧师的友堂的牧师我听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听到的都比较正面一点， 但是真正的了解我，好像是在家，除了我的家人以外，另外就是我底下部门的人。所以像我的这个主任牧师办公室的同工，他们认识我比在外面认识我要认识清楚。我有没有成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一个领袖站到人面前，蛮光鲜的，但是在靠近人面前，就像约雅就看到他很大卫蛮多的缺点。OK， 带出一个，如果做一个领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有了这些资源，有这些所谓的这个机会，有这些权柄的时候，没有做出一个好的领袖，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会追讨。第二个，在你成为别人的所谓领袖，要成为别人祝福，第一个你要看的是你的家，还有你的部署，就你四周的人。接着我回去，我跟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在建筑那边做，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对公司还蛮看重的，我认为，但是他们是要换公司。我说为什么？特别我的这个跟我女婿的女儿都差不多，他说他老板对他很好，不过他的老板对其他员工不好。那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就哎呀，只要老板对我好就好，那对你们不好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觉得这个事情对他讲，他觉得这个公司好像这个所谓的公益啊，不太就没有显。他说宁愿到一些公司，特别讲到这个一般的员工的福利。所以呢，我发现听他讲过以后，我如果我是一个领袖，我带你们中间哪一个人特别对我有帮助，我就对他特别好一点。那其他你们这些对我没有什么直接，但在存在整个环境的里面，大家可以分辨就是你这个领袖是否真的是公益，而且也可以分辨你这个人的公益是否是在神面前也公义，还是只在人面前？他对我好就对他好一点，他对我不好，哎，我又管他干什么？那我想这是一个。所以在他谈的时候，我想了蛮多做一个例子，因为这几个礼拜我们谈到大卫的时候都谈，所以带出一个结果来。撒母耳记记载的四个领袖，第一个是以利，还有他的儿子；第二个是撒母耳，也有他的儿子；第三个是扫罗。有他的儿子就约拿，第四个叫做大卫。他的这几个的领袖，没他的孩子们下场。当然，约拿是一个好人，不要误会意思，不像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乱来的。OK， 但是纵然是这样，连约拿单包括在内，这几个领袖的孩子基本上下场都不好。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这个事情。原来这个领袖越来越，就说要让我清楚，原来一个领袖，我们会讲半天，他的事业、他的领导层、他的高度很重要，他的事业成功很重要，不过他的深度也很重要，他怎么人相处。所以呢，在这两方面所带出来，我们也讲到他所带出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祭司啊，这个对于整个的宗教啊，这个属灵这方面，那个大卫啊，战争这方面都很重要。但是问题也在，那这个撒母耳本身他就是几个，他从某角是士，他扮演士师 judge 这个身份，他是先知，他又做祭司，其实从某角他也做君王，因为做 judge 就事情还没有这个王的时候，这个撒母耳。所以你发现这都很重要的领袖。我也给我再一次提醒，除了他的高度、他的深度要深以外，他的领袖要成为一个很真实，就意思说他不能够只是想到哦，我有多么有修养，他其实他最靠近他的人要成为最靠近的帮助，而且要靠近他的人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传承，要传承。因为你不可能带这个外面的老百姓来见你的位，一定是带你靠近的。特别如果你的孩子，就当你的孩子啊，如果是你的部门，对吧？你在你的部门离开的时候，你要找一个部门里面的人来接受你，那这些人是很靠近你。所以这个人不仅有高度，他的事业不仅有深度，他能够撑得住啊，不会用血气。那第三个，我加上一个， 他一定要成为他四周人的一个榜样，产生一个影响力。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就带出他的孩子是怎么样。他在公司里面这个部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管，他那部门里面的人也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我现在只回回过头，有一天呢、啊，我那时候在美国在牧会所，有一天呢、啊，有个弟兄，他是跑三个地方，一个是大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做生意跑来跑去，所以大概过两三个月就会到我们教会一阵子，因为他在美国这个做生意的时候，他就来我们教会聚会。他有一天呢、啊，他就跟我说：“牧师，我觉得好奇怪。”我说：“讲，因为你们教会好像每个人都讲那句话。”我这个人，他好像是，我说讲什么话？我就跟，因为我常跟弟兄姊妹说，很多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大不了事情，不要斤斤计较的。每个人都讲，那用是用英文讲了，中文是就刚讲，英文是说 no big deal， 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大事情。当你们教会每个人都在讲 no big deal， 在讲一些什么事，你们愿意这样做吗？哦 no big deal。后来发现，这他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然，我能够做得更好的，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做。可能我需要帮助弟兄姊妹有更多对神的认识。不，我怎么会这样子说？当我在弟兄姊妹，或是我们做一个领袖的，你考虑到怎么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当然，你自己本身要追求这位神，那当时神就透过你。你的想法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你本身是追求更多像主，神就可以做一件透过你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可以看得懂吗？神、弟兄姊妹跟你，或者神跟你的员工跟你，神、你的神跟你的员工，如果你是追求主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把员工、我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今天开始我们要注意，不是你跟他传教或者等等，就你这个整个的观念、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为什么做 Daddy，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Daddy， 为什么你对那个人要这样说 Daddy， 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想，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不这样。他可以从你的决定的 言谈里面，其实包括你的员工也是这样。原来神就会做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借着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想把人带到神面前，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神说不可以这样，我就透过你把人带，把你的家人带到神面前，把你的员工带到神面前。从另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领袖，他的高度、他的深度，而且他产生的影响力，就是把他四周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听完以后，看到这位这个姐姐要讲的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以色列的领袖，一个叫以利，另外一个很重要叫撒母耳，第三个很重要叫做扫罗。扫罗是第一个王，撒母耳是立王的，就为神立王的那一位。扫罗是第一个王，撒母耳又为第二个王叫做大卫。但是当这些领袖软弱的时候，用他的话叫软弱好了，先不要说哪一个犯什么罪等等的软，就他的在神面前失去了他的那个身份、那个影响力的时候，就是甚至进到一些软弱当中。原来神对他们的所谓的，如果说有一个叫做审判好了，不只落在这人，甚至落在孩子身上。那有时候问了、啊，这个逻辑不太通。那我犯罪，我就担当就是。但是当我在思想后面那些话，不是那个解经家说，我在思想，我就觉得原来做一个领袖不是影响这个世界，做一个领袖不是看让人看你这个人有多么的深度，做一个领袖真的你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真的你可以这个让人看到处理很多事情很有这个深度这个每样事情都能够站得稳。但神最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四周人你也会成为他们的祝福吗？我很感谢主是在这里，就是在家中感谢主，我的孩子不说好到哪去，不过在信仰上、在认识主事情上，我觉得他们还是蛮跟从神。那另外一个我很感谢主的在以前做事也好甚至在教会这些年的服事，我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不过很感谢主，在我四周的跟我相处比较久一点， 所以跟这个牧师我们这样聊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外面服侍，他是行政的很强，所以出去的时候他整个事情安排的好，我只要去服侍就可以。那我呢，就是只要专心这个，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配搭，在彼此配搭上我们有蛮多的学习，所以感谢主了。就像我们的服侍，所以我常说一个团队就是不仅是哪一个强，是慢慢整群人要强起来，不是某个人比较有本领、有意向、会有聪明，但是整个人都 catch 了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负责人，我先有这个想法，不过最后你们要 catch 到这个想法，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团队。甚至倒过来，如果这位牧师，我们一起说，我有个想法，不过他有他想法的时候，哎，我觉得他想法也不错，我们就跟他一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样一个组的里面，真的会彼此造就。这个团队不强都这些年来真的我很大感，我现在对办活动真没兴趣，轰轰烈烈的什么大场面我也没兴趣，因为那个热闹一阵是个人，所以有个同工告诉说我们常做一些好像放烟火一样，那120秒，今年要比较厉害的要240秒，完了以后就轰烈就完了，然后每个人都好累啊，我不做这种事情，对事情来讲我就没太大兴趣。如果神给我一些机会，在后面年间如果神给我一些机会，就是两三个人，他们能够，我如果还算有点东西的话，如果我能够借这机会把我有的给他们，我想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要说的，可能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是有蛮多的不能，我不说以前这个就一定是错，不过这就是人生。年轻的时候你看到每一个人，我看到很多同哇，很最近我们也出一些问题，还是一个分堂问题，他要做这个，做要这个人要怎么多，要建堂，到最后出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呢，现在我是说牧师你要来要多来我们在那边办个什么特会但有时候我去这个北美的时候，我去个牧师你下次来，我们几个教会要合办，要找一个更大的场地，后来我都没去。有一次我在欧洲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一个牧师叫 Martin Lloyd Jones， 以前他那个教会讲到，以前是 Morgan 在那边讲到，牧师你喜欢来的话，下次来我们就租这个教堂，因为那个教堂租给任何人，只要租都可以，那个教堂已经失去了那个属灵的那种的圣洁公义站，哪一个宗教去租都可以租的，因为那个变成是那个城里面一个古董嘛，就是当时也摆在那边不好用了，就需要用了。我的 point 在这里，就一生我们追求什么？我相信我们神要兴起我们做领袖，我们需要有高度，借着神我们的恩赐，借着神的同在带着恩高，我们需要有深度，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沉得住。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更多的在环境好像看起来不像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这个信心，我们知道神心要玩。那今天我要多加一个，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深度高度，我觉得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带出传承的人来。如果是这个叫做 house， 这四个领袖他底下的接班人，特别他的儿子都接不上去的话，我们要彼此劝你的孩子要成为你家族里面信仰的接班人，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同仁这里面的部下要成为你部门里面的接班人，不仅是技术上，我会教他们，别人在公司做事的时候虽然不见得我需要教他们，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仅只知道怎么去做，他需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因为他们的这个受的训练没有到那个程度知道为什么要，那当然你知道怎么去做工人就这样知道，但为什么去做，这是一个不同的提升。你不仅要把这个技术要把你属灵的原则也带到你的同事当中，你的员工的里面，不见得他已经信耶稣，但是我相信属于神，如果你的员工他真是有个正直的灵，我相信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分辨这是对错，他就走上去。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建或者一个团队接班的时候，这群人不仅是技术上是很能够站得住，而且他们的灵里面那个判断力也是能够合乎神心意的。所以有一天你离开那个公司，有一天你做完了该走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安慰。所以我再想想，我这个传道讲这四个领袖，每个人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却找不到接班人。这些接班人都是啊，在这个所谓的咒诅的里面或牺牲，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会在这位祷告，求主真的在我们这样追求里面，让我们更加知道怎么为主来服侍，让我们服侍有果效有高度，也让我们的灵里面更多明白神的心。纵然外面的环境有起伏，但我们的信心永不摇动对人也好，对事情好，我们不凭血气，这个有深度。但求主也恩待在我们有限的连间，不能在家中，在我们的家族，不能在我们的职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带出接班人的人，让我们能够真正我们的深度，我们的高度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在以后他们的服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example， 一个借镜，以至于真的他们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以后的服事工作都能够事半功倍。我想这是我们的最大一个喜。我们看我同声来为自己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的灵去在我们上做工，愿灵在我里面做成要功的荣耀你的名。哦，圣灵啊，求你不断在我里面做光照工作，也不断在我里面做那清理的工作。哦，让我更多的被清理的哦，道工作有更多主造在里面。哦，让我真的靠着主那个恩典那个能力做成主工，让我靠着主你给我的那个哦智慧，让我能够明白的能够走在那，哦，让我的信心能够讲，也让我真实在做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到我做的，看到我的同工，哦，看到我的家人也被提升起来，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也可以当我们最简单祷告。